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摩西带领以色列全族上百万人离开受苦为奴的埃及地，跨越红海西北端的苏伊士海湾，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旷野。从地图上看，红海是一片狭长的水域，南边经曼德海峡与亚丁湾相连，汇入印度洋，北边分叉，东有亚克巴湾，西有苏伊士湾，形成 V 字。 V 字中间所包含的就是西奈半岛。出埃及记十五章以后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以色列人从舒尔的旷野到寻的旷野，一站一站的向 V 字的底端西奈山进发，期间经过了马拉苦水、马拿天粮和玛撒争闹一系列事件。前一次讲的玛撒醒思，说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磐石涌出水泉的故事。今天的经文所讲述的事情与磐石出水的神迹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叫做利非丁。我们先来读经文。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发生了什么事？战争。这九节经文记录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的第一场战争，这也是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打的唯一一仗。敌人来犯，摩西命约书亚领兵迎战，摩西自己与亚伦、霍尔在山上统观全局，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垂手，敌人就得胜。亚伦、霍尔帮助摩西举手一整天，以色列人最终获胜，约书亚杀了敌人的首领。出战大捷理应大书特书，但描写作战经过的经文只有六节，作者惜墨如金啊。这样短短的一段记叙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在最后三节经文14到16节中，神显明了他的旨意。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下在书上做纪念。这是神第一次命令摩西把话写下来， 如此的命令在摩西五经中一共有五次。摩西不仅写下来，而且还筑了一个坛，这也是摩西生命中第一次为耶和华筑坛。这坛是为了纪念这第一战的胜利，坛的名字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成为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钥匙。尼西是希伯来文旌旗的意思，类似的表达我们在第15章26节的结尾已经看到过一次了。在马拉的苦泉旁，耶和华让摩西把一棵树丢到水中，水由苦变甜。接着神告诉摩西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这话的希伯来文原文是耶和华拉法，拉法是医治的意思。回想耶和华神当初在火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曾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神回答说，我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中文翻译成自有永有，这是3章14节。自有永有凸显了神是创造的主，无始无终，而且万有都是从神而来。神是世间一切美善之事的源头。在神所说的我是后面，我们可以填入医治、旌旗、平安、公义、慈爱等等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神的这些属性啊，都与我们有关。神爱我们，愿意与我们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们是属神的。耶和华这位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我的神，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以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为线索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神与我、我与神的关系。一，突遇强敌，神是我的统帅。我们看第八节和第九节。在利非丁，长途跋涉、身体疲累的以色列众民口渴难当，磐石出水的神迹不仅满足了他们饮水的需要，也使他们心中喜悦，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就在谁也没想到的时刻，渔阳皮鼓动地来，亚玛利人挥舞刀枪，黑压压地出现在地平线上。亚玛利是何许人也？在创世纪14章提到亚玛利是个地名，在死海西南的加底斯地区。圣经中最早提到亚玛利人是在创世纪36章12、16节。亚玛利啊，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的孙子，同根所生，相煎何及。亚玛利人是游牧民族，在迦南的南地活动。多年以后，当摩西回忆这一战的时候，对以色列民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搅扰，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申命记25章18节。这段话为这场战争定了性。亚玛利人的行为阴险卑鄙，他们从背后偷袭以色列大队后面的老弱妇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人。 亚玛利人的作为不仅是水源牧场之争，更是对于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救赎计划的冒犯和破坏。以色列是什么人？从经历上说，他们是一群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最擅长的工作是制作砖头和盖房子，那是他们在埃及人的皮鞭下多年来所做的事。如果是在今天的环境中找工作，他们的履历表中只有一项，多年制砖经验，有草没草都能做。这批人啊，不是会打仗的人，而且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在马背上驰骋的能征惯战之徒。以色列虽然人多，在军事力量上却处于劣势，强敌袭来，以色列面临考验。前一次在红海边，当埃及军兵车马呼啸而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丧胆哀嚎，向耶和华口出怨言。当时摩西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现在他们在依靠神的信心上有了进步，不再围着摩西抱怨和害怕，而是等着从摩西那里得到从神而来的命令和帮助。大战在即，百事待举，但圣经将武器、队形、战术、技巧等方面的细节一概略过不提，只说了两件事：选人与通讯。摩西选了约书亚做战场上的主将，这是约书亚在圣经中首次出场。约书亚出生在埃及，原名 Hosea 何西亚，意思是拯救，后来摩西给他改名约书亚，耶和华是拯救，希腊文中的耶稣。约书亚后来成为全军统帅，带领以色列征服迦南地。现在他初露头角，摩西选他所看重的是他对神的信心和由此而来的勇气。摩西要他去选人，就是要他召集那些和他一样的对神忠心、听从神指挥的人，集结成神的军队。摩西给约书亚的克敌制胜的妙计只有一句话：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讲的是通讯，即号令的传达。站在山顶上是在高处，手里拿着神的杖是特定的指挥方式，让人把明日的战争和过去的胜利连在一起。想想约书亚是怎样开战前动员大会的，他必会说，明天一切看山上的指挥，神的杖，过去怎样使红海分开，使磐石出水，明天也要照样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这一段带给我们的属灵教训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要警惕。亚玛利人是神的子民的敌人的代表，过了红海，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但不代表天下从此太平无事了。在人疲乏干渴、肉体软弱的时候，特别是灵里因身体的疲累而低沉，失去应有的敏锐的时候，仇敌就会乘虚而入。1941年12月7日早上7点02分，在夏威夷欧胡岛雷达站值班的两个美国士兵突然发现有几个亮点出现在荧光屏上，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屏幕上满了亮点。那天是星期日，哨所里只有一个年轻的上尉，他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吐出一句 Don't worry about it，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管他。后来美国空防司令部认为这是本土的 B-17 轰炸机转场，下令把雷达关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7:53，353架日本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若是警醒，他们至少有50分钟的时间做准备迎击，那结果就不会是8艘战舰沉没，300多架飞机被毁，2400多官兵死亡了。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属灵的征战一直存在，罪恶势力一直企图攻击我们，把我们与神分开。耶稣曾切切叮咛嘱咐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二，是要顺服听从神的指挥，心里存着对神的信心，眼睛要盯着神的指挥棒。山下的胜利是山上决定的，摩西手中的杖代表神的权柄和能力，亚玛利人对以色列的偷袭，矛头是指向神的，是要阻挡神的计划的实现，神必亲自惩罚他们。神的子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献上，让神来掌管使用，结局在神的手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同心征战，神是我的力量，10到13节。接下来这4节经文记录了从开战到得胜的全过程。你在任何书里可能都看不到这种对战史的写法。战场上兵戎相交，人喊马嘶，在这里一字不提，说来说去都是摩西举手的事情。摩西在山上举手，山下以色列就得胜；摩西在山上垂手，山下以色列就溃败；摩西举起的臂膀累了，坚持不住了，同去亚伦和户尔就扶住他，直到日落终于获胜。山顶上这三个人是亲戚，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户尔按照传统说法是米利暗的丈夫，也就是摩西的姐夫。摩西80岁，亚伦83岁，户尔可能超过90。山底下几万军兵绞杀在一起，山顶上三个老头在那儿一通忙活，仗就打完了，打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象一下战场的情况。亚玛利人马多，刀枪多，在武器和搏斗的技能上占优，但他们远途奔袭，人数不是很多，一旦从偷袭转为阵地战，他们在兵力上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以色列人虽然装备差，却是人数众多，为了生存拼死一战，这样两边就有一搏了。一位研究以色列进迦南地战史的教授告诉过我们，那时啊，两军对阵就像是有组织的打群架，每方都把兵力分成两队以上，先各上一队，乒乒乓乓的打一气，然后呢退下来休息，换另一队上，如此交替。因为非常消耗体力，一个回合打不了多久，可能10分钟左右。以色列人虽然单挑武功不如对方，但是人多啊，一大排一起上，刀枪加上锄头棍棒雨点般的砸下来，那也够一亚玛利人喝一壶的了。在这样的战斗中，最重要的是士气，也就是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力量不仅要猛，更是要能持久。这样我们就有点明白了，战士们厮杀了一个回合退下来喘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抓住时机向山上眺望，那时他们就重新得力。以色列的勇气和力量从哪里来？是从山上来的，是从神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思想为何摩西举手与战局成败密切相关了。经文只说举手，没有说举手做什么。我们知道在犹太文化中常常是举手祷告，这是举手必是在向神祷告。请注意，摩西不仅是举手，摩西他的手里有神的杖。神向埃及法老降灾的时候，在9章29节，摩西向神举杖，使雷雹止住，那时的举手是祷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